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家书，我系萧乐文。跨栏女运动员吕丽瑶早前在网上公开十几岁那阵被前教练性侵的经历，事件引起社会不少的回响。这件事亦都揭示了大部分体育机构没有制定反性骚扰措施保障运动员。超过70个运动员其后发联署声明，促请政府和体育部门加强措施，包括要对性侵犯怀疑个案、普戒备状态等个案可以公平处理。亦要有清晰的指引给教练和工作人员，避免不必要的身体接触等等。今次事件在网上公布，网上的讨论亦都很热烈。有声音赞扬吕丽瑶勇敢，亦都有人质疑她公开事件但是不报警是对涉事的教练不公平，甚至说是炒作事件。面对这些声音，究竟对受性侵的当事人有什么影响呢？除了体育组织，在学校甚至青少年机构又有没有保障青少年免受性侵的机制呢？今早做香港家书，请来平机会委员兼中大社会学系教授蔡玉平讲下他的看法。
阿乐，自从上完性别与社会的堂后，好耐冇见啦，但系当我收到你嘅短信，话俾我知你对运动员吕丽瑶否白佢被性侵嘅经历时，感到痛心同埋困惑。其实我都为紧一个23岁嘅女仔要咁样企出嚟，话俾公众知佢13岁时候被信任嘅人性侵，而感到非常嘅痛心。但系痛心过后，我在度谂，到底我哋嘅社会可以喺呢件事上学到啲乜嘢嘅教训？单系要受害人报警，由执法部门处理事件，真系可以解决问题咩？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性别议题嘅社会学家，作为你嘅老师，我希望同你分享一啲我嘅谂法。如果要唔辜负已经行咗出嚟嘅性侵幸存者，我认为社会和政府应该更进一步讨论如何透过教育去改变文化，改革政策，预防和有效处理性侵犯和性骚扰事件。吕丽瑶的否白关乎儿童被性侵的事件，在香港儿童受性侵犯的普遍性其实令人非常之吃惊。根据社署的数字，2017年头半年新情报虐待儿童个案之中，就有近30%是性侵个案。目前全港仲有好多学校同埋服务青少年嘅机构未有制定处理性骚扰同埋性侵犯嘅机制，例如今次涉事嘅体育会根本冇设立完善嘅机制同埋平台去处理性侵同埋性骚扰嘅投诉。以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受害人往往会有冤无路诉，或者不相信投诉能够得到严正的处理而放弃申诉。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政府应该责成学校和服务青少年的机构尽快制定处理性骚扰的政策和机制。虽然性骚扰和性侵害是性质不同的性罪行，但是我相信制定这些机制，令受害者可以有渠道申诉，亦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因为机制的制定，清楚地向学生、老师 和职员发出一个讯息，就是学校和机构必定会严肃对待和处理针对儿童、青少年的不恰当的涉性行为。制定机制的过程亦同时提供一个机会，可以给学生和教职员能就性侵犯和性骚扰的议题进行讨论，增加他们这方面的认知。另外，我认为性教育是预防性罪行的重要方法。在过去的调查，我们都发现不少针对儿童的性罪行发生在家庭、学校和服务青少年的团体和机构当中。而往往当这些罪行发生的时候，受害的青少年都会感到非常惊恐、不知所措和无助，因为大部分的青少年对性骚扰和性侵犯其实都缺乏认知，亦都不知道可以向哪个求助。因此通过教育增加儿童和青少年对性罪行的认识就是非常重要。首先，家长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多些和子女讨论有关性罪行的议题。学校亦应该将性侵犯和性骚扰纳入性教育的课程纲领里面。这些教育能够令到我们的孩子明白自身身体的权利，亦都从小学会尊重其他人身体的界限。开放的家庭和学校讨论空间，亦会令到孩子在不幸受侵害的时候，知道他们可以向身边信任的成年人求助。性侵害和性骚扰是一个人权的议题。受侵害和骚扰的受害人可以是女性，亦都可以是男性，可以是女孩，亦都可以是男孩。但是性侵犯和性骚扰亦都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女性和女孩占受害者的大多数，而且不管受害人的性别，侵害者大多都是男性。世界上有品德的好男人当然非常之多，但是亦都有一部分的男性是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身体和权利。首先，不少性侵害者是位高权重的人，例如是荷里活大亨 Harvey Weinstein， 以及其后被揭发性侵黑历史的西方各国政商名人。其实很多性侵害和性骚扰的受害者之所以哑忍恶行，是因为侵害者比他们拥有更大权势，而且很多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人。一旦他们指控恶行，不单止会惹来严重后果，还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不少的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另外，很多侵害者能够逍遥法外，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一个指责受害者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在性侵发生的时候，习惯性地将责任先推在受害者身上，不是质疑他们衣着行为不检点，自己拿来衰，就是质疑他们故意夸大或者以性侵害来博出名。这个亦都是很多性侵害受害人不愿意公开事件或者是透过法律渠道讨回公道的原因。最后，很多社会人士在回应性侵事件的时候，会将焦点放在举报人要提供资料协助警方调查。当然，我们鼓励亦都支持性侵受害人向警方举报，但是我要问的是，到底现行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可不可以令到受害人安心地举报性罪行呢？多年来关注性暴力的非政府组织多次向政府反映，不少受害人在执法和司法程序之中感到尴尬和受到侮辱，受到二次伤害。但是政府到目前为止做过的改革却是非常有限。现在性侵受害人在庭上作供的时候可以站在屏风之后，这个也是民间组织争取了五年之后才得到的成果。但目前为止，性罪行的受害人也都未必一定可以在庭上以视像作证， 其实以视像作证可以令到他们在庭上免得面对被指控的侵害人。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执法和司法程序急需改革。要受害人报警，我们是否更应推动政府加快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令到受害人能在受尊重的情况之下为自己讨回公道呢？阿乐，你关注吕丽瑶否白她被性侵的经历，因为你明白这个不是她一个人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社会每一个人的事。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争取文化和制度改革、打击性罪行的漫长路上共同前行。Suzanne， 2017年12月9日。
今次这封香港家书是由平机会委员兼中大社会学系教授蔡玉平写的。家书入面提到，事件现在的焦点放在受害人报不报警。蔡玉平反问，而家嘅执法同埋司法程序系咪令到性侵嘅受害者可以安心咁举报性罪行？认为应该对举报人有更加多嘅保障。过往嘅妇女权益团体指出，性罪行调查同审讯会令到受害人难堪，例如要反复咁讲遇害嘅经历，上庭作证亦都唔够私隐保护等等。睇翻而家嘅法例，性暴力受害者可以喺法庭入面用屏障，甚至用电视直播联系作供等等。但系呢啲都要视乎案情同申诉人需要，由佢哋主动申请，再俾法官决定。律政司早前就建议修例，俾法庭有权主动去申请，俾性罪行受害人用电视直播去作供，希望可以增加对受害人嘅保障。香港家书今日讲到呢度，再见。